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年第一期的当下即事。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进入当下即事的第二季，主题是勇敢季。让我们一起轻盈地活在当下，勇敢地体验生活。我是黛西。去年有段时间呢，我的身体不是很舒服，状态不太好。然后呢，有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我读书时候的一个同学，其实在当时我们都算不上多么亲密的朋友，到现在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我突然在梦里梦到了他。梦里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还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时候那样子，坐下来聊聊天。但是当我从梦里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内心很平静，很温馨的一种感觉。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突然梦到这么一个和我并不很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的朋友呢？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朋友，他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回忆里面，过去所有跟他接触的片段当中，他给予我的全部都是鼓励和欣赏，而且全部都是非常真诚的鼓励和欣赏。其实仔细想想，在人生中遇到这样的人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当我可能在内心比较需要能量的时候，在我感觉有一点脆弱的时候，我突然梦到了这一个很遥远的朋友。当他出现在我的梦里，依然可以给我很温馨的感觉，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他，也觉得很幸运，很感恩，我曾经拥有这样一个善良的朋友。然后那天之后，我就在想，我在别人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扮演过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有没有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给予他的全部都是善意，全部都是走心的聆听、理解和鼓励。我有没有在别人的生命中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某一天脆弱的时候，还会因为回忆起我们曾经的相处对话，让他在脆弱的时候也会觉得有力量，觉得生命中曾经被这样的看到、被理解。记得曾经听过一句话，原话我忘了，大意是说呢，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会去表达。我知道我们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我会去真诚地表达，让他知道，因为我希望在他以后的人生里，可能他有一天也会在某一天怀疑自己，不认可自己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候，如果他曾经收到过多一些的爱和欣赏和支持，可能就会让他在那一刻更加的确信，更加的有勇气。所以我的表达其实是给予了他一份未来的礼物。除了身边的朋友，其实回忆起来，我在过去的人生里也收到过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去年的有一次，我因为应该是低血糖的原因，有一天就突然在外面晕倒了，当时那一下子眼前发黑，然后就短暂的失去了意识。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边有好几个陌生人围着我，其中有一个女生很温柔地抱着我的头，给我喂糖水，然后很轻柔地跟我说话，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记得在那一刻，我的心里非常的温暖，我没有对自己这样突然晕倒感觉到害怕，感觉到后怕，而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么多陌生人的善意，那一刻心里真的是充满了被关心的感动，那一刻觉得接收到了来自世界的善意。而在更早之前，在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可能遇到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当时一时忍不住在路边大哭起来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可能是旁边的甜品店的一个小姐姐，她就走过来，就拿了一包纸巾递给我，对我说，你不是刚才还在我们店里喝糖水吗？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吗？没关系，就是擦擦眼泪吧，不要伤心了。然后我接过她递给我的纸巾，还是一包德宝的纸巾，在广东生活过的朋友可能都会懂这包纸巾的分量。 说实话，这么多年过去，我当时因为什么哭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这个给我递纸巾的小姐姐我却一直记得。因为在那个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出于一种非常纯粹的善意给予我安慰，这种暖心的感觉真的会一直都记得。回想起来，在人生中确实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有的人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面目模糊了，但是只要一想起来，这些曾经给予过我帮助和善意的人，很多是陌生人，就会觉得在那一刻，他们那种人性中的善良其实也照亮了我。前几天在过年的时候，我在朋友圈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天早上我一早出发，然后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因为那个路口的红灯时间总是很长，就远远看到车流中间有一个跛脚的中年人，正在排着队等灯的车流里面，挨个的对着每辆车的车窗乞讨。但是他一路走过来，每一辆车都紧闭着车窗，还有一些车子本来车窗是打开的，但是看到他走过来也赶紧把车窗摇了上去。其实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就是他这样的行为很危险，因为红灯不知道还有多久，他这样在车流里面走动，待会儿这些车子动起来就会很危险。但是当时我发现他行走确实很困难，而走这一趟下来都一无所获。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今天背的包的夹层里面正好有一些零钱，而且我看到他已经快要走到我的车子这里来了，于是我赶紧从我的包里摸出现金，摇下车窗。在这个时候，他走到了我的车窗边，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乞讨的话，而是从他随身背的一个小包里面拿出了一根红绳，绑在了我的车子的后视镜上。在那一刻，我看着他，我对他说新年快乐，然后他也回了我一句说新年快乐。当时我就意识到，其实他并不是在乞讨，我跟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祝福。然后在那天，我想到了一首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老歌，是郑智化的生日快乐歌。可能在所有的生日歌里面，它是风格最悲伤的一首。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的生日让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流浪在街头。我本来以为他会要祈求什么，但他却摇摇头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可是没有人祝他生日快乐。这首歌里面还说，这世间有些人一无所有，而有些人却得到了太多。希望你有生的日子能够天天快乐，不要在意生日怎么过。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事情就让我想到了这一首歌。
生日让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流浪在街头。我以为他要祈求什么，他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
在过去几年里，在我辞职之后，我通过做自媒体收到过很多人的留言和私信，我通过做咨询和开课程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还在我辞职那一年开过一个叫做解忧杂货铺的一个回信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曾经回复过大概一两百封来自陌生人的信件。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每个人都比他看上去的更加不容易。我开始对人生的苦有了更多的体察和敬畏，我开始对人有了更多的悲悯和理解。 我这样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自大，因为似乎这样去表达好像是把自己抽离出来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但是实际上说到底我自己也不过是众生中的一个。但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比如是给别人回信，或者是做一个咨询师一个教练的角色，你就会看到很多人不为人知的挣扎和不容易的一面。比如我自己，如果你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你可能会发现在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少说话或者是少发朋友圈的状态，那这些时候我可能是在默默的专注的做某件事情，也有可能我正在经历一些我自己的低谷和难关，然后等这段时间过去，你会看到我发的内容还是很积极向上的。那比如说你的朋友圈里面可能有人会常常在发自己的酒徒自拍，哪天你正心情不好，然后就会想说哎呀为什么总是发这样的照片，甚至会忍不住想把这个人屏蔽掉说不想看。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有可能对方此刻其实是处在一个很脆弱的需要外界肯定的时刻，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在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肯定一些称赞，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被人在乎的是有价值的。然后你朋友圈可能还有一些人每天都在拍他做的早饭，或者是他今天又读了什么书，你可能会想啊，为什么生活中的这些芝麻大的小事都一定要拿出来晒，或者说这是不是要炫耀什么。但是其实也有可能是对方他可能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来做这些事情，他想要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状态，想要更加自律的生活，想要用这种公开记录的方式去让自己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我自己就曾经在很迷茫的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尝试每天做早餐，然后尝试每天运动，尝试每天去记录当天的穿搭，去做这样的小而琐碎的事情，然后从这个过程中去逐渐的获得了一些哦，原来我也可以坚持做到一件事情这样的成就感。所以如果你能有机会去看到很多人呈现出来的东西背后的东西，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不容易，很少有人会把真正的苦难呈现在朋友圈，每个人都在我们的人生中尽量的把自己往前带往上拉。很早以前我记得好像看到某一位哲学家说，他说当你真的去体察每一个人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我们都是脑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烦恼的可怜虫。我们每个人的烦恼真的太多了，我们的人生中都有快乐的事情，但是一生当中大多数时候大大小小的烦恼真的如影随形。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想，我想其实我们都可以试着用更大的善意去看待他人，用更多的善意去看待身边的人，以及用更多的善意来对待我们自己。但其实你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公开表达善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刚刚开始上班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开着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就注意到在前面的马路中间站了一个戴草帽的老人，他佝偻着身子试图过马路，但是那个路口不知道是红绿灯坏了还是没有红绿灯，总之当时就是他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站了多久，但两边的车都开得非常急，他既没有办法往前走，也没有办法再退回去。我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老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我自己的外公，他看上去跟我的外公可能差不多的年纪。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当时就一脚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然后我旁边的车也跟着我也停了下来，我就赶快招呼这个老人快点过马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后面的很多车都开始按喇叭，喇叭按得震天响，但是我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只知道这个老人他站在马路中间进退都不行，不管他当时是走错了还是怎么回事，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先刹车让他过去。但是我并不是随时都有这样的勇气，比如我就发现 在一个有人批评的环境中，要去公开的维护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假如在某一条内容下面，大家都在发表肯定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跟着去发一条善意的赞许的留言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观点这个时候跟其他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热门的留言是在批评，我即使在这个时候我是赞许作者的观点的，我也不一定敢于站出来表达我的观点去维护这位作者。有的时候我就会抱着啊，跟我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我就不会留言，不会发表观点，然后关上这个页面就走了。但是可能我在想，那大家都这样做的话，最后留下来的看得到的就是满屏的批评的意见。我曾经读到一个故事，也在我的课程里面分享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作者说呢，他自己在小的时候有一次犯了错，被通知叫了家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几个孩子会怎么被他的家长教训，然后另外两个一起犯错的孩子都被爸爸当众惩罚，有的被扇了巴掌，甚至被拳打脚踢。但是只有这位作者的爸爸，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默默地去运了很多的石头和砖块，然后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人把被自己孩子破坏的那面墙修好了。作者在很多年之后回忆这件事情说，他其实一直都知道他的爸爸永远都不会羞辱自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而这种信任给了他后来一生的力量。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成为自由职业者之后，曾经在不同的平台做过自媒体的账号。一开始呢，我发现啊，我的内容开始有人看了，感觉特别的受鼓舞。但是隔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好像我变得会特别在意数据。在我发布每一篇笔记之后，那一天我都会反复的打开这个平台去查看这个数据，有多少赞了，有多少收藏了，收到什么留言了。我还会每天在笔记本上去记录新增了多少关注量，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拥有十万粉丝的博主。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在小红书拥有了十万粉丝。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做更频繁的更新了。有一天我就读《樱桃小丸子》的作者写了一套随笔，写他在创作小丸子之前的一些经历。那天读到他的文章之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也非常的想有一个这样的属于自己的作品。我想人的一生如果能够在世界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个作品它可以不需要多么的深刻，也不需要大而全，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入点，是一个很小的作品。比如说它可能就像小丸子或者高木直子这样的一本漫画集，它也可能是一本小说，可能是一首歌曲。小丸子的作者在前几年已经离开了，已经生病离世了，但是我想他一定不会后悔，一定会非常骄傲自己在人生中曾经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自己并不确定我现在是否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作品的方式，但是当那一天，当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想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路径。就是一开始我可能只想获取更多的关注，我想试一试也成为一个博主，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逐渐的，我开始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我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作品，它能传递一些美好的信息，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有一小波人，因为我的这个作品而收获一些快乐、温馨、善意、美好的时刻。它是我这一生的一个创作和代表。所以今天这一期我想分享的就是，我想在新年更加勇敢地去做一个怀抱善意的人，用更大的善意去对待自己，对待朋友，也用更大的善意去对待陌生人，对待世界。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全部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是勇敢记，一档有关正念生活和个人成长的独白播客。谢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也欢迎你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和100多个小伙伴一起练习正念和每日打卡，我们一起成长，让我们一起轻盈地活在当下，勇敢地体验生活。我们下期再会。
明月光，为何要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讲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讲。